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我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六祖坛经，今天是第四讲。首先我们回顾上一讲，六祖坛经呢一共分为十品，我们已经讲了三次了，也讲到了坛经第一品叫自序品或者叫行有品。那么这一品呢是六祖大师自己讲述他的身世以及他的求法因缘还有夺法的经过乃至于弘法的种种的历程，这是我们六祖坛经的序分。因为通常一部经里面呢分为序分、众中分还有流通分。那么上一讲我们讲到慧能得到五祖他的真传，成为禅宗的第六代祖师，这在禅宗史上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讲一讲禅，禅究竟是什么呢？禅是不离文字，教外别传。禅呢是离开语言文字，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禅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本来面目，没有任何的造作。禅是我们本心的自信，如如不动，就在那个地方。还有呢，禅呢不是任何人独有的，也不是出家人的专利。为什么呢？因为禅就是佛性，人人都有佛性，所以呢人人都可以参禅。所以有的人呢会问我说，师父啊，我们禅修，那么对我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有没有影响？我就告诉他们，参禅它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的，只要你是人，你有自信，你有佛性，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参禅。禅的这个意义还有内涵，包括禅的这个境界啊，非常了不起，可以说是宽广无边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禅的心涛，有禅的素养，那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心境啊、精神方面啊、人格方面呢、包括我们有时候呢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调和你的身跟心，调和你的内在跟外在，都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人呢有时候在这个人世间呢对很多事情呢都有落差，很难去找到一个度来平衡。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佛法，懂得禅的境界，有了禅这个素养，就可以来平衡我们的生活，包括为人处事啊，包括呢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啊，什么叫多，什么叫少，你就能够掌握到这个度。这个度呢能够让你身心得到平衡，能够让你内在的跟外面的境界得到一个平衡，让你这个静跟动得到平衡。所以这个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通过禅修，你就有这个智慧光照，你就能够自己自比。比个例子，像很多人呢多多少少呢在生活当中都遇到一种挫折啊、烦恼啊，有时候遇到一种不喜欢的东西啊，遇到一种很尴尬的事情啊，乃至于呢会感觉到在做某一种事情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呢你如果你通过禅修 在禅里面得到体悟以后啊，你的性格会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洒脱自在，很幽默的来转化你内在的种种的消极的情绪，会让你的内心呢充满了朝气啊，充满了智慧。因此呢，如果能够善用禅来生活的人啊，就能够真正的得到幸福，得到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讲这个坛经之后啊，到现在1000多年来一直的受到各界的有智慧的人他不断的去学习，不断去弘扬。因为呢，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呢充满的智慧，充满的禅。所以呢，六祖坛经呢是一部充满生活智慧的宝典，它阐述了人人本来具足清净自性。所以我们常常讲啊，说我们要善用其心，当下即能成佛啊。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善用我们自己本有的自心的话呢，那么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六祖坛经的第二品叫般若品，讲述了六祖慧能大师应为处世的请意而为大众来开示，来讲法。讲什么法呢？讲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法义。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若是得自性般若，即是见性成佛。这是六祖坛经最重要的第一品，叫般若品。我们以前呢讲这个心经的时候也提到，般若波罗蜜是非常重要的，般若是成佛之母啊。我们成佛也是要靠般若智慧，由此可以知道般若波罗蜜对我们修学佛来讲非常重要。在六祖坛经里面，第一品就讲行有品，到第二品就是开门见山，进入主题就讲般若波罗蜜多的法义啊。所以这一品呢，在六祖坛经里面非常重要，大家要耐心的品味，好好去体悟，不断的去听。第一遍可能听不懂没关系，多闻熏习，多听几遍以后，把佛法的妙义，把般若波罗蜜多的法义心到你的第80天中，有一天就会发芽，你的菩提种子就能够成长。所以希望大家在听这一品的时候一定要耐心，还要不断的重复的来听，来学习，来体悟。因为呢，这一品里面呢将这个禅的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发挥得非常的透彻，可以说讲得非常的圆满，究竟了义。好，我们现在开始讲六祖坛经第二品，叫般若品。我们把六祖坛经第二品啊，我希望是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个义理把它表达出来。最重要是要领悟六祖慧能大师所传递的这个信息，这个智慧的信息，我们用通俗易懂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不要一句一句的念。因为一句一的念的话呢，我还要解释名词，那么这样的话会费时间，还要听起来会很啰嗦。所以呢，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它大意表达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理解里面的道理是什么。第二天韦次史呢又来向六祖大师请求开示，大师呢就登上法座对大众说啊，说大家先清净自心，一起来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是六祖大师在生法座的时候讲法之前要让大家怎么样，先清净自心， 怎么样来清净自心呢？大家一起来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在寺庙里面每天早上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之后，我们就念三遍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句话非常好，能够让我们开智慧，能够让我们消业障，能够让我们的心清净。六祖叫大家在听法之前先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其目的是什么呢？让听众乃至于讲法的人自净其心啊，把所有的杂念妄想全部去除掉。这个时候呢，用清净心来听法，也用清净心来讲法，这是六祖说法的一种规定。佛陀说法的习惯是什么呢？是先日定后说法。无论是大乘啊小乘的经典呢，佛陀是这样做的。我以前呢在讲大乘起信论、讲楞严经、讲金刚经的时候啊，我都要让大家先静坐片刻，静坐以后我才开始来讲大乘经典。为什么呢？因为呢好多听众呢到了讲堂以后，这个心啊还有杂念，还有妄想，还有执着。所以六祖呢是让大家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佛呢是要让大家先静下来，先日定。我呢也是，也希望大家在讲课之前一定要把内心的这个我要把它去除掉，把心安定下来，专注，这样才能够得到大乘佛法的妙意啊。六祖慧能大师呢让大家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以后啊，那么他就说了，他说善智时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知有之。那么为什么会不能开悟呢？智缘心迷啊，不能自悟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菩提般若之智，但是呢世间人虽然有了，只因为心迷了，谁呢不能自悟。那怎么办呢？须借大善智识，视导见性，才能见到自己的本性啊。我们迷了没关系，但是要有大善智识来启发我们，让我们明白觉悟，才能够找回到自信。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大家应该知道啊，无论是愚痴的人或者是有智慧的人，佛性本来没有差别，只是因为有迷和悟的不同，所以才有分为愚痴的人、有智慧的人。六祖慧能大师又说啊，说我现在为你们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法，让你们呢各自得到智慧，你们要好好的专心的听讲。然后六祖慧能大师就说了，说善智识，大师呢非常的慈悲谦虚，对听课的大众就称为他们叫善智识，说世人一天到晚呢口念般若，却不能认识自心本性中的般若。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六祖慧能大师说啊，世人一天到晚呢口念般若，就是口里面在说般若，却不能认识自心本性中的般若。般若不是用嘴巴来说的，般若呢是在你自心本性中啊，从来没有离开过啊，只不过是你被妄想执着把它包覆住了，所以呢降不到般若智慧。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用个比喻很好啊，他说如同饥饿的人说食终不能饱啊。一个人很饥饿的，那你要去找东西吃啊，你自己要去做饭啊，你不能老是在那边 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那你不能充饥啊，没有用啊。如果整天只是口里说空，我不能实践，虽历万劫也不能得见自信，终究无法受益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说啊，你老是口里面就说空，你不去实践，你不用这个般若智慧去光照去行去做，即使你经历过多少生多少世，也不能降到你的自信，到最后还是没有什么利益的。那么六祖是怎么样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呢？他说善知识啊，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句话是什么话呢？印度话。那么翻译成我们中文呢是什么呢？是用大智慧能够帮助你到达清净快乐的彼岸。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他说这必须要从内心里面去实践去行去做啊，不是口头上称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 OK 了。如果只是口说我心不行，那是什么？那就如幻如化，如露如电，终归空过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慈悲的开示啊。所以如果我们口念我请心行，即能心口相应契合，这时候清净的菩提自性就是人人本具的自性佛。离开了自性之外，你要去找佛不可得。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成佛是要找到你的自性佛，证悟到你的自性，你才能够成佛啊。佛没有离开你的心，没有离开你的自心，佛不是心外之佛，你要成佛就成你自性的佛。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就解释了什么叫摩诃。他说摩诃呢意为大，就是说菩提心量广大，大到有多大呢？好像虚空一样，没有边际，也没有方，也没有圆，没有大也没有小。所以大家知道说摩诃翻译成大，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这个大呢是一个是没办法对比的一个大。所以呢这个大呢没有方没有圆，没有大没有小，没有轻繁迟白上下长短。他说没有冲，没有怒，没有喜，没有乐，是非善恶头尾等对待分别都不是。所以一切诸佛国土就像什么？如同虚空一样。他说我们世间人的灵妙真如本来是空的，并无一法可得，诸法的自性本来是空寂的，也是一样的。所以六祖就说了，说善知识啊，不要听我说空便又执着空。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六祖慧能大师提醒我们听法的人啊，不要说空就执着空，不要说有就执着有，这个叫执着激进。因为呢佛还有祖师有时候说法的时候是对机说法，在那个境界就说那个法，那么你如果说只在这个法上执着，那就叫法执。有时候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一定要明白佛菩萨还有历代祖师他是对机都教，他用什么机说什么法，那么你不能去执着他。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讲法讲到最后怎么告诉大家呢？上一次我也提到释迦牟尼说我说法49年无一法可说，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就是怕人家执着。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第一不要执着空，如果心里面空无所有的静坐，这叫什么？执着无际空。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善恶无际， 那么无忌的话呢，就是好像跟一个木头人一样。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啊，你不能去执着有，也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成一个无忌空，这是不对的。当然呢，这个在理论上来讲呢可以听得懂，但是呢你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唯有你自己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体验去实践，你慢慢才悟到，哦，什么叫非有，什么叫非空，什么样是有，什么是空。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要悟到一个中道实相，我们等一下还会慢慢来讲什么叫中道实相。六祖慧能大师说啊，是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容万物的种种色相。这个世界虚空能包容万物啊，包容什么呢？日夜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好人坏人、善法恶法、天堂地狱，所有的大海、须弥之山，全都含藏在虚空之中。那么世人的妙性真空，也就是我们自性，也跟虚空一样，能够含藏万法。大家听得明白吗？虚空已经够大了，但是我们的心比虚空还大。在佛经里面常常讲说，心包太虚，念周杀界。虚空有多大，我们的心就有多大。六祖大师说，善知识啊，自性能含藏万法。我们这个自性能含藏万法，大家记不记得六祖慧能大师在他师父传授金刚经的时候，传到应我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到的这个自性不可思议的境界。其中呢，他讲到自性的时候，何其自性本诸具足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在这个六祖坛经开示的时候也提到，跟他开悟的境界是一样，说善知识自性能含藏万法，这就是大。万法就在每一个人的自性之中，如果见到任何人，无论是善是恶，全都能够不起不舍，也不染辙，心境能够做到蓝照，就像虚空一样，就称之为大。所以呢，梵文呢叫做摩诃，大家要记得这个摩诃就是广大无边的意思啊。那么六祖慧能大师接下来说啊，说善知识啊，迷有不悟的人只是口说，悟了的智者呢则能心行啊。你怎么样去讲别这个人是迷还是悟？这个迷的人呢，他只是口里面常常在说，但是呢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他能做到心行啊，他能够明心见性，实实在在的去实践去做。所以孔子也讲过呢，说我们不光是听人家讲的话，你要听其言，要观其行。这个人有修行跟没有修行，你不能只听他讲的，那么看他平常所做的，他的心里面是不是有众生，是不是有佛法，是不是有弘法利生的这个愿望，才能够来确定这个人的修行的程度。又有一类迷有未悟的人啊，死心静坐，什么也不想，自以为这就是大。这样的人不足以和他说摩诃般若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落入了邪见的谬论。这个是六祖慧能大师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常常禅修静坐，他说不能死心静坐。大家要好好记得，死心静坐的人呢，这个呢不足以跟他谈摩诃般若的这个智慧啊。我们的心是要燃照啊，要充满了朝气啊，充满这个喜悦啊，要有菩提心啊来静坐，那么你才能够 明心降性，大彻大悟。慧能认为呢，死心静坐的人已经落入了邪降的谬论了。这个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要时时提醒自己，我现在在诵经，我现在打坐，我在持咒，我在拜佛，我的心是不是很专注，是不是很清净，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觉照当中，不是一边在这个打坐一边在睡觉，那就叫死心静坐啊。所以日定跟日睡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呢，心的那种燃躁跟那个没有修行人的在睡觉的那种六神做不了主，那完全是不同的。善知识，自信心量广大，周遍法界，用的时候历历分明，应用的时候呢，就能够什么了知一切。什么叫了知一切呢？六祖慧能大师说了，说一切法即是一法，一法即是一切法。大家能听得明白吗？如果当我们这个心性广大无边，周遍法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光明，清清楚楚，你悟到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的这个不二法门。到了这种境界以后啊，来气自由，心体没有任何的障碍，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般若啊。所以有般若人呢，那他的心里面的这种朗照啊，这种宽广啊，这种自在啊，那完全跟平凡的人不一样。慧能认为般若是宽广无边的，清清楚楚能够通达一切法，来气自由，一切无碍，大小互摄互融，这才叫般若。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善知识啊，一切般若智都是从自信中出生，不是从外面得来的，不要错用了心思，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真性自用啊。好，所以大家知道般若智慧都是从自信里面产生出来，不是从外在的。我以前也讲过，好多人呢认为我们要不断的积累知识，到最后才有智慧，但是从六祖慧能大师身上我们要改变这种想法。六祖大师并没有读书，并不识文字，但是心生智慧，他心里面有智慧的，所有一切经典他都能够解释，都能够通达，都能够明白。所以说一法真啊，即一切法皆真，心要用于开法真如自性，转名为物的大事，不要在空心静坐等小道上用功，更不要整天呢口中说空，我心中不修真空之行啊。这就好像一个平民老百姓啊，自称我是一个国王，但是呢最后终究不是真的。所以慧能说啊，这种人呢不是我的弟子啊。慧能的弟子呢要不但明白这个道理，还要实实在在去行去做，不是空心静坐。慧能说善知识，什么叫般若？他说梵文叫般若，中国话呢把它翻译成智慧。在日常的一切时中，如果能念念没有无明一痴，常用智慧来处理一切事情，这就叫般若心。如果一念一痴生起一个妄念，般若就会全部的消失了。如果一念离开妄想执着，就能出生般若的智慧啊。有没有般若，那么就看你有没有希望分别，有没有妄想。世间凡夫移迷不悟啊， 不能降到实相般若。虽然口说般若，心中却为什么？心中呢却为疑迷所惑。虽然常常自己说我在修行般若，念念说空，却不认识真空的道理。般若是没有形象可以说的，智慧心就是这个无形无相而又不落断灭的般若实相。如果能做这样的理者，就称为什么叫般若智。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说了，说般若是没有形象可说，智慧的心就是一个无形无相而又不落断灭的般若实相。如果你落入断灭的分别相、对待相，那这个不是般若实相。那么究竟什么叫做波罗蜜呢？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这是印度话，中国话呢因为道彼岸，从它的译文来解释是断绝生命。心如果执着外境，就生命升起，如同水中波浪起伏不定，这就叫做此岸。心如果不攀缘外境，就好比什么？好比流水经常畅通无阻，生命便无由升起啊！这叫什么？这叫做彼岸，所以称为波罗蜜多。我们要怎么样从烦恼痛苦的此岸到达清净快乐的彼岸？那么需要般若智慧来修，到最后你才能够到达彼岸。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善知识啊，迷有不悟的人只知道口念，但是念的时候呢，心中有妄有非，若能念念心行，才是真实不虚的真如法性啊。悟得这个法的是什么？般若法。修持这种行的叫什么？叫般若行。不能如是修行的，这个叫凡夫。如果能一念悟修，自身当体即与佛平等无异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呢，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迷跟悟就在一念之间。你一念悟了，你这样去修，自身当体即与佛平等无异。六祖说啊，是善知识，凡夫就是佛，烦恼就是菩提，前念迷惑就是凡夫，后念觉悟就是佛。六祖慧能大师跟大家讲的非常的清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有差别就是迷悟之间呢、啊。前念执着于境界就是烦恼，后念不攀缘境界就是菩提。最后六祖慧能大师总结的说啊，说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最尊贵、是最高尚、最第一的佛法，无住无往亦无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佛都是从般若法中出生。这让我想起来我们上一次在讲心经的时候，讲到观世音菩萨在讲心经时说到什么，说般若波罗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善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个是什么道理呢？都是一样的。六祖慧能大师讲的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呢，跟心经里面的道理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般若大智慧呀。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大家应当应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重牢，这样修行必定能成就佛道。怎么样成就佛道呢？我们要转变贪嗔痴三毒，成为什么呀？成为戒定慧三无漏学。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这个法，跟释迦牟尼佛 说法四十九年讲了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都是一脉相承。六祖慧能大师在中国讲的法跟释迦牟尼在印度讲的法都是一样的，要我们转变贪嗔痴三毒，成为戒定慧三无漏学。六祖还说啊，说善知识我这个法门从一时相般若能生出八万四千种智慧呀、啊。为什么呢？因为世人有八万四千种烦恼尘劳，如果没有尘劳覆盖，般若智慧便能怎么样时常的升起来啊，念念不离自性菩提啊。悟得这个法门的人自然没有妄念，没有失联，没有执着，不起狂妄颠倒，随缘应用，真如自性，以般若智能来光照事物，对一切诸法不执着也不舍离，这就是什么见性成佛啊。下一次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六祖大师对如何降到自性是怎么样开示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阿弥陀佛。